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8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将使得美国的18000种关税被取消。TPP 的达成协议对极力争取加入协定第二轮谈判的台湾是一个正面发展，可是台湾还有一些障碍必须克服，这些障碍是不是包括中国呢？面对中国国营企业企图全部或部分收购美国一些主要的电脑芯片制造商，美国国防部保持高度的警惕，而美国国会议员说，现在连好莱坞拍电影也要看中国的脸色。非洲的经济增长将出现2009年以来的最大放缓。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据目击者和有关官员表示，怀疑是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一个联盟发动了空袭，击中陷入内战的也门的一个婚礼，炸死了至少15人，炸伤至少25人。这次空袭星期三晚些时候击中扎马尔省三班地区的一处住宅，该省由什叶派的胡塞武装占据，几个月来一直受到联盟的空袭打击。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没有立即对事件加以评论。这个联盟多次被指在也门发动致命袭击。联合国表示，多达1100位平民在长达6个月的空袭中丧生。这是过去10天内联盟第二次被指控针对一个婚礼。联盟否认对今年9月28日的一次袭击负责。那一次的袭击事件有130多人丧生，也是在一个婚礼上。据信，也是也门冲突开始之后死亡人数最多的单一袭击事件。沙特领导的联盟包括9个其他阿拉伯国家，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胡塞反叛武装将也门政府击垮并且夺取了首都萨那之后的2个月，联盟今年3月开始空袭胡塞武装。联合国报告说，联合国维和人员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北部遭遇到了武装分子的攻击，结果有1人死亡1人受伤。联合国发言人星期三表示，维和人员的一个车队星期二在首都以北大约55公里的2个城镇之间遭到身份不明的枪手袭击，维和部队进行了还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起袭击事件，敦促攻击者放下武器，并且呼吁迅速对攻击者绳之以法。中非共和国临时领导人桑巴潘沙9月28日提前从联大会议回国，处理所报道的有几十人在基督徒跟穆斯林之间发生的3天冲突中丧生的事件。那一次的冲突是由一名穆斯林男子死亡引发的。当时示威者在班吉市中心聚集，并且向总统府游行，至少有3人死亡。抗议者指责联合国维和部队向人群中开枪，可是呢，维和部队否认曾经向示威者开枪。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警告俄罗斯，任何对土耳其的侵犯都是对北约的侵犯。埃尔多安在访问布鲁塞尔的时候还呼吁在叙利亚北部设立禁飞区，保护难民免遭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击。欧洲表示愿意提供10多亿美元来帮助土耳其应对难民危机。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埃尔多安总统周二访问布鲁塞尔时对俄罗斯表示了强硬立场，谴责其再次侵入土耳其领空。
任何对土耳其的侵犯都是对北约的侵犯。
埃尔多安和欧洲首脑都一致认为，叙利亚冲突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应该包括俄罗斯。俄罗斯作为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的同盟，轰炸叙利亚反对派力量的。这场不断升级的内战已经导致400多万难民逃离了这个国家。土耳其收容了大约200万难民，同时有数十万人前往欧洲。 这位土耳其领导人提出了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
第一是集中在训练和装备上，其次宣布一个免遭恐怖主义的安全区，第三是设立禁飞区。
分析人士说，这种安全区也能使土耳其加大对区内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控制。
The main request is to give way.
请求的主要内容是在叙利亚北部设立禁飞区，这样就能够控制或者至少压制库尔德人的运动。
欧洲曾经表示愿意提供11亿2000万美元帮助土耳其解决难民危机，并加强边境控制以阻止难民进入欧洲。作为交换，土耳其要求欧盟为他的公民入境提供免签。
You are talking about trading.
你是说用叙利亚难民来交换欧洲免签旅游？我相信这对一些人来说的确关系道德问题。
Raising some moral issues for many people, I believe.
另外，希尔凯吉说，欧洲的资金投入无法阻止难民和移民。
Economic opportunities,
经济机会、教育机会、少数族裔权利、人权概况、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所有这些在欧洲的现状，这些不同将决定移民的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
Decide whether migration continue or not.
埃尔多安总统对比利时说，土耳其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策略性的选择，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一步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在人权、媒体自由方面的倒退，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大力主张土耳其在这个时刻加入欧盟。
土耳其定于下月举行选举，分析人士说，埃尔多安总统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公开声明是针对其本国民众。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11个泛太平洋国家在星期一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这个协议。对此，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 TPP 将取消协议国家对美国出口产品施加的18000种关税，这些关税让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提高，处于不利的地位。星期一签署的 TPP 将减少或取消许多关税。弗罗曼在星期三一个电话会议上对媒体说，促进出口将提高美国的就业和薪水。他表示，出口对于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为 95% 的全球客户在美国以外。亚太地区有许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美国红酒业、软件业和其他许多产品的良好市场。美国厂商去年向其他 TPP 国家销售了价值高达6390亿美元的产品。支持者表示，在关税取消之后，销售额还会提高。弗罗曼说，没有 TPP 协议，美国的飞机零件和橘子汁面临 30% 的关税，而像钢铁还有耳机等类别不同的出口产品，在一些情况下被课以高达 24% 左右的税收。 TPP 协议在美国跟一些其他国家都是有争议的。美国一个很大的工会卡车驾驶员工会的领导人就说，贸易协议一直对美国公司跟工人都很糟糕，因为这个工会和其他的批评者都说 TPP 在保护工人权利、食品安全还有美国就业方面做得太少。有关于 TPP， 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也是表示坚决反对，他还说这项自由贸易协议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还需要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相信协议将得到国会支持。
这项协议包含了比以往任何协议都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包括设定公平的工作时间、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协议还包括了最严格的环保标准。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讲话中还重申，
有了这个协议，全球经济规则将由我们而不是中国等国家来制定。
不过协议在国会可能还会遇到阻力。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二在国会山的一个集会上说，
2001年以来，美国关闭了大约60000个工厂，失去数百万工作机会，这些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灾难性的贸易政策有关。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会在国会努力阻止 TPP。
说实话，我不想再看到美国人民必须去和全世界那些每小时挣几毛钱的低薪国家工人去竞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们需要的是为美国工人，而不只是对大企业老板有利的贸易政策。
许多国会议员对于 TPP 持谨慎态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
我现在没有具体的评论，不过协议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
国会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 TPA 贸易授权快速通道，也就是说国会只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投票支持或反对，而不能修改协议。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看泛太平洋国家十二国跟美国所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这个协议呢，很可能会遭到美国国会的质疑。不过，在越南，这个协定应该是很容易就获得越南国会的批准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阮中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个历史性的协定目的是削减关税，并为包括越南和美国在内的成员国制定共同的贸易标准。现在协定需要得到各国立法部门的批准，因为越南官员和媒体对协定的达成非常欢迎，看起来协定会在越南国会轻易过关。越南国会研究所主席丁春草议员说，他认为协定应该很容易获得通过。
越南已经为 TPP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越南准备加入这项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面对短期的困难以获得长期的利益。政府在谈判的过程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因此批准它应该没有障碍。
不过，这位议员说，有关政府批准的工会的权益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五月份，奥巴马总统在为自由贸易协定游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越南前国会议员栾明涛也认同丁春草的看法。他说 ，TPP 协定将有助于越南将贸易伙伴多元化，从而减少对北方距离中国的依赖。
目前越南与中国的贸易失衡偏向中国，越南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商都是中国人，越南对中国的依赖非常大。加入 TPP 之后，越南将会有更多的伙伴，有这样的伙伴关系，从经济角度来说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也是大部分越南人的意愿。不过这需要决心和经济良策。
根据越南总统计局的资料，2015年头九个月，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将近500亿美元。栾明涛说，他相信越南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会促进越南的开放和民主，但是对这一点一些异议人士表示怀疑。在 TPP 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越南当局释放了一些著名的政治犯，但是一些网民评论，这是河内用来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越南政府否认这样的指控。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奥巴马总统说，协定将消除各国18000多种附加在我们产品上的税项，从而为我们的农牧场主和制造厂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还说，美国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他说，我们应该撰写这些规则，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同时为保护工人和维护环境制定高标准。中国没有加入 TPP 的谈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商务部的话说，北京希望协定与本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12个环太平洋国家星期一跟美国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对于极力争取要加入这个协定第二轮谈判的台湾来讲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可是呢，要成为 TPP 的会员，台湾还是有些障碍必须要克服。那么这些障碍是不是包括中国因素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就在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在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召开时，传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达成的消息。12个成员的谈判代表在历经五年艰辛谈判后，终于在亚特兰大的谈判中达成协议。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此感到非常兴奋，认为这对台湾加入 TPP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态发展。中国没有参加 TPP 谈判，不过有许多人认为台湾要加入 TPP 可能会面临中国阻挠的政治障碍。韩如博承认中国的压力或许排山倒海而来，但过去一段时间他在与奥巴马政府官员讨论过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时，美国政府已经言明不会考虑中国因素。韩如博说
really have been very impressed.
我在和奥巴马政府官员讨论时，对他们的态度印象深刻。他们强调，在评估台湾是否符合作为 TPP 候选成员的条件时，中国不会是一个考虑因素。不过，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允许中国成为台湾加入 TPP 的红灯，那将设下一个极不寻常的先例，而且那不只是影响台湾而已。中国也会对别的国家一样这么做。
韩如博说，台湾要加入 TPP 将是一场艰辛的战役，因为中国已经有过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对东盟成员施压而达到目的的经验，北京有可能在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上使用相同的手法。韩如博说
Yes, it's going to be a hard battle. The Chinese will look for a country.
是的，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役。中国会在 TPP 成员中挑选一个他们能够施压的国家。我们已经看过这种潜力。几年前的柬埔寨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东盟正在协商一个有关南中国海的声明。但在中国对柬埔寨施压后，导致东盟无法达成一个有利于东盟的较强烈声明，所以中国的确有一个样板能够拿来运用。
韩如博表示，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台商业协会在协助台湾入世过程中曾经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现在他们也会努力向美国政府游说，表明台湾加入 TPP 符合美国的利益，进而取得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承诺。TPP 的12个成员除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新西兰、澳大利亚外，也包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东盟成员。台湾经济部官员说，正在等待 TPP 协定内容公布，以便就此进行评估。台湾也将派代表团到美国与奥巴马政府讨论有关 TPP 的议题。美台商业协会的韩如博说，他们届时将会举办活动，协助推动台湾加入 TPP。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现在成功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签署，那么也为美国推动亚洲再平衡战略跨出了一大步。可是呢，俄罗斯近来不断增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这给美国再平衡的实施带来了新的变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过去三年来努力推动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被广泛认为是防范中国非和平崛起的一项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但是俄罗斯近年来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为美国的这项战略注入了新的含义。过去几个月里，俄罗斯空军不断向远东地区增投新的兵力。去年卸任日本防务大臣的小野四五典，上个月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俄罗斯军机频繁飞越日本所说的北方领土上空， 航空自卫队飞机紧急起飞驱逐俄罗斯军机的频率已经超过在南部尖阁诸岛空域驱逐中国军机的频率。中国称尖阁诸岛为属于自己的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进入这一海域。俄罗斯海军在亚太地区也十分活跃，除了多次与中国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之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正显著更新和增强装备，包括新添多艘携带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上个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对俄罗斯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感到忧虑。
你很清楚，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很长的海岸线，他们在该地区至少有两个大型海军基地，其中一个基地停靠配备弹道导弹的潜艇，另外还有两个空军基地和一些小型的军事基地。我在注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的各项威胁时，对俄罗斯的这些军事设施感到忧虑。
为了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海军曾宣布将60%的军舰投入亚太地区，但是俄罗斯去年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以及最近在中东展开的军事行动正在影响美军实施亚洲再平衡的进度。理查德·怀兹博士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俄罗斯问题资深研究员。
美国对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行为感到忧虑，但是对他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行为更为忧虑，因此美国将兵力从这些地区转移到亚洲，实施侧重亚洲战略的进展由于俄罗斯对欧洲和中东的威胁而减慢。
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参议院与哈里斯上将同场作证时也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表示忧虑，但是他说国防部最近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不仅是对中国在周边地区咄咄逼人行为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近来在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部署的应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中国国营企业企图全部或者是部分收购美国一些主要的电脑芯片制造商，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会对微电子产品提供的供应链的安全保持高度警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技术采购的司长弗兰克·肯德尔10月6日表示，针对中国国营企业连番出击收购美国电脑芯片主要制造商的企图，政府和国防部正给予高度关注。上星期，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称，中国国营企业紫光集团欲斥资近38亿美元收购该公司15%的股权。今年7月，同一家中国公司更以230亿美元的报价试图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和国防承包商美光科技公司。国防部司长肯德尔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包括由专人管控相关厂商被外国并购的行为不至于影响国家安全。
我们目前正在跟集成微电子产品制造商处理相关问题，并采取步骤确保我们未来继续拥有可以信赖的电子供应商。
电脑芯片是美军尖端武器和技术的核心，确保这些芯片的供应是美军试图保持军事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分析人士们说，国际竞争和军费吃紧影响了微电子产品行业一些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盈利，给了中国政府趁虚而入的机会。美国空军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威廉·拉普兰特认为，美军不能完全依赖商业产品来保持军事优势。
我们可以购买商业产品，可别人也能这么做，完全靠采购商业产品来维持技术优势的想法可能行不通。你必须要利用商业优势，但也要提醒自己，有些军事能力我们只希望自己独有。
观察人士们说，由于美国国会和军方的高度关注，中国清华紫光集团试图全股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美光科技公司的计划，如果正式报审，可能不会获得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通过。该公司部分收购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的方案，预计也会遇到很大阻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国会所举行的听证。这场听证呢，讨论了习近平访美对美中关系的影响。美国的国会议员认为，习近平访问美国并没有起到推动中国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的作用。有的议员表示，美国过去的接触政策没有奏效，中国现在仍然没有独立司法、独立法庭、开放的媒体。还有的议员说，现在连好莱坞都要看中国的脸色行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0月7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以及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访问并没有推动中国人权。
There was no noticeable progress on worsening human rights.
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习近平主席用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和国情的说法，为中国人权状况不佳进行辩护。
共和党籍的罗拉·巴克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访美不但没有帮助改善中国人权，而且有负面影响。他说，中国还关押着政治犯，腐败猖獗，多次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如此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并不符合美中关系现状。
和习近平并肩站在一起，而不是迎面挑战这些问题，这样做无法帮助改善现状。
罗拉·巴克议员在听证上说，25年前他就带头反对给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当时的美国政府说，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将促进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民主自由。他询问在座的证人，
过去25年中国出现了更公平的独立法庭制度了吗？中国现在允许反对党试图代替执政的共产党吗？中国现在有更大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前来作证的经济、网络安全、人权各方面的人士都给予否定的答案。只有在新闻自由方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斯德博士认为，这方面中国有所进步。
中国还没有就任何议题提出任何问题的完全独立的媒体。不过，中国媒体比过去活跃，特别在经济问题和社会议题上，他们可以报道的内容界限有所扩大。
邵建龙议员说，他在90年代曾经相信，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经济接触能够改善中国人权，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但是他现在承认，
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多数承诺都没有实现。人权问题上，我有时候以为在好转，但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民主党籍众议员舍尔曼认为，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甚至已经对美国影视业产生了影响。他提到，现在好莱坞拍电影都要看中国的脸色。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来美国以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了一本书。陈光诚还被软禁在山东农村的时候，就得到了扮演蝙蝠侠的克里斯汀·贝尔的支持。不过，舍尔曼议员对陈光诚说，
我不得不告诉你，陈先生，你不会成为任何好莱坞大片的主人公。
陈光诚在听证上对美国国会提出了改善中国人权的建议。
现在比如说国会，我们现在就立法禁止这个中共这些人权迫害者入境美国，那么就能够大大的降低他们对本国人民人权捍卫者的迫害程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一名成员日前表示，美国军机跟军舰到现在呢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或者是飞越，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的错误。他说美国应该如此做来展示美国的决心，在中国所建的这个海岛的海礁12海里内进行一些海域活动，也可以彰显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跟玉港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的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五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可以说是持续的发酵中，国际间现在都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的仲裁案的审理过程。可是有些专家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之一，那么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跟北京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专家认为说，国际间应该考虑把台湾纳入争端解决的对话机制内，或许呢可以影响北京的争议性作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日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 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才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 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南中国海的议题也是台湾关注的焦点，台湾的立法院外交跟国防委员会特别提出了质询。对此，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杨国强表示，台湾在这方面应该扩大国际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
当然是跟美日，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势最影响最大。第二是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接触。那目前我们跟菲律宾、跟越南、跟印尼都有这方面的接触。
杨国强局长还说，南中国海议题造成相关国家之间出现很多复杂的矛盾，台湾要从这些矛盾当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新建码头与机场跑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与紧张。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也就南中国海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建设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并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政府在国际合作上应该展现具体的做法，并且在战略布局上有更清楚的说明。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太平岛我们建了码头了，我们机场大概修建也完成了，那你们在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太平岛的问题？譬如说你讲说有人提出是不是陆战队应该回去啊，这我当然觉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啊，这个甚至要部署进一步部署武器装备我看也不容易。
林玉芳委员还指出，台湾和日本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甚至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台湾拥有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岛上驻守了大约100位左右的海巡人员。该岛不仅是南中国海上的最大岛屿，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台湾政府近年扩建了太平岛的码头，未来将可以停泊3000吨级的船舰，预计2016年启用。杨国强局长在答询时表示，太平岛将定位为人道救援基地。台湾海巡署长王崇仪进一步介绍，该署从2000年接管以后，处理了10件国际人道救援案，未来码头扩建完工之后，救援功能将更为加强。不过林玉芳委员建议，除了人道救援之外，台 台湾政府也应该增加太平岛的经济效益，比如协助石油气的探勘，以及成为南中国海的海洋研究中心，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质询时指出，两年前中国的南海舰队已经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举行军演，目前该舰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日益增强，已经对台湾的预警能力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国安局长杨国强表示，包括与国际合作以及内部的建制等方面，台湾的预警能力已经有所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非洲的经济状况。世界银行说，非洲的经济增长将出现2009年以来最大的放缓，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著名的非洲崛起之说看来遇到障碍。世界银行在一份新的报告中预计，非洲大陆今年的经济增速将放慢至 3.7%。 世行负责非洲事务的副行长马克塔·迪奥普说，经济增长减速的主因很明显。他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给非洲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因为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依赖原材料出口。
Today's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changing.We have a slowdown of major economies.
迪奥普说，如今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非洲多数经济体都有经济发展减速的问题，世界也是如此。不过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加剧了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
迪奥普还提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金融收紧等其他因素，以及非洲国家电力供应长期不足等问题。不过，德勤前锋顾问公司负责新兴市场和非洲事务的执行主任马丁·戴维斯认为，统计数字由于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南非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大经济体而失准，实际上不具备丰富石油、天然气或者矿物蕴藏的东部非洲国家做得相当不错。世行报告提到，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非资源国家明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在7%左右。但是戴维斯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实行促进长期经济稳定的政策，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将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过这或许是在政治上难以下咽的一片药。
This needs to be a wake-up call. Countries in our region, amongst many other regions, also think Latin America.
戴维斯说，需要让人猛醒的呼唤。我们这个地区的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已经沉醉于大宗商品的高价格所驱动的经济增长。现在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做法，不能够再那样自得自满。
经济学家预计，低廉的石油价格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或许祸中有福，因为非洲国家不得不思考如何摆脱他们是世界资源提供者的旧框框，自身实现真正的崛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消息。前联大主席约翰·阿什涉嫌接受澳门地产商贿赂，他在纽约被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深表震惊困惑，而这个案子呢，跟联合国打算在澳门建造会议大厦工程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星期二下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出庭。美国司法部门对他的指控是涉嫌接受中国澳门地产商的贿赂以及逃税等等。起诉书指控代表中国商业利益的四名被告，向时任联大主席和安提瓜驻联合国永久代表支付了至少130万美元贿赂，此人名叫约翰·阿什。曼哈顿联邦法院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说，
As alleged, for Rolex watches,
指控书说，为了劳力士手表、定制西服、私人篮球场，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出卖了自己和他所领导的全球性机构。被告人在贪欲驱使下，涉嫌在商业和政府中组建贪腐联盟，将联合国变成了牟利的平台。
据指称，阿什的个人生活也极尽奢侈挥霍。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事件表示震惊困惑。现任联大主席摩根斯·里克托福特说：
我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言，假如指控得到证明，实乃对联合国诚信的致命打击。
尽管检察官担心阿什有潜逃的可能，但是法院还是同意对其以$100万交保，软禁在家等候审判。与此同时，阿什的律师表示将动用外交豁免权把官司打到底，还他一个清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发生在美国的一场骗局。这个被指控以金字塔骗局诈财的集团美国富豪集团星期一被集体诉讼，而其中有一名被告是南加州的华裔市议员，这名市议员星期二突然辞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律师刘龙珠星期二中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代表一名声称被美国富豪集团诈骗的受害人，星期一向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案。美国富豪集团位于南加州洛杉矶县的亚凯迪亚市。集体诉讼状指出，美国富豪集团涉嫌以传销珍宝币的方式诈骗受害人。刘龙珠说，
正式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对成立富豪集团、江坤、鄂志超相关人士提出全美国第一个的集体诉讼，主要控诉内容主要是欺诈、违约、证券欺诈，总共有13项罪名。
诉状指出，被害者要求赔偿的金额不低于$1亿。刘龙珠表示，
因为呢是集体诉讼，虽然我们的诉讼代表只是一个人，但是呢从法律上来讲，我们是代表的全部在美国的每一个受害人，目前估计至少有10000以上。
这名原告声称受到死亡威胁，所以不公开姓名。刘龙珠表示，原告去年一月参观富豪集团办公室，有人带他看到可以交易珍宝币的自动提款机，他还参观了琥珀和支付宝的展览厅。他对珍宝币受到俄志超和中国领导人的亲戚的背书而印象深刻。他后来参加了2次投资说明会，他被怂恿去吸收新的投资者，从中汲取佣金，但他后来把自己得到的琥珀拿到外面估价，才发现几乎没有价值，他也无法提取投资的金钱。刘龙珠表示，集体诉讼案并不包括中国的受害者，因为中国没有集体诉讼程序，但有一名中国受害者跟他联络，声称被骗了$100万，他希望中国的受害者主动联络他，设法讨回损失。刘龙珠在发布会展示了富豪集团和相关公司的宣传材料，其中许多都是通过电脑软件移花接木的名人合照。被集体诉讼案列为第一被告的是陈立，第二是亚凯迪亚市议员鄂志超，他担任该市市议员12年，曾3度轮值市长，现任任期要到明年4月才届满。星期二晚上他没有出席会议，而是由市长代为宣读他的辞职声明，他以健康和个人原因请辞。但他的辞职和富豪集团的调查发生在同时。帕萨迪纳新报指出，公平政治操作委员会正在调查鄂志超是否违反了政治改革法案，其中涉及经济利益的申报以及利益冲突等等。刘龙珠在新闻发布会中说明控告鄂志超的原因，他指出，鄂志超在许多网络视频上为富豪集团以及相关公司站台，他在集团的活动中向群众开门见山地表示他是亚凯迪亚市长，这对中国的投资者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投资者认为受到政府官员公开支持的企业不仅意味了企业的合法性，而且还表示赚大钱的潜力。富豪集团最近先后遭到联邦调查局的突击检查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诈欺指控，证交会控诉集团和几个相关公司及个人用诈骗手法向美国和海外的投资者推销所谓的珍宝币，吹嘘珍宝币比虚拟货币比特币更好。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冻结集团和陈立的资产。加州商业 监督部也在介入调查。鄂自超并不在证交会指控的名单内，他在几个月前接受亚凯迪亚当地媒体采访，曾表示自己也被利用。他还向《洛杉矶时报》表示，他和珍宝币无关，他的形象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使用。刘荣珠认为，姜昆虽在珍宝币事发后出面撇清，但他在过去几年被富豪集团用来做宣传人物，却未划清界限，所以被列为被告。富豪集团在亚凯迪亚市的办公楼最近几天依然灯火通明，但已人去楼空，无法取得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纪委网站10月7日深夜表示，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现为中央委员的苏树林是18大之后第一位落马的在职省长，而今年7月落马的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则是18大之后首位垮台的省委书记。今年53岁的苏树林在中共11国庆的前一天还公开出席福建省活动。不过呢，有媒体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今年9月24到26日在福建调研，苏树林并没有现身陪同。而海外博讯网今年5月下旬曾经报道，中纪委巡视组找福建省长苏树林谈话，前途凶多吉少。苏树林出身石油业，曾经长期担任高官，2011年3月调往福建担任副书记，7月就任省长。据报道，外界怀疑他的落马跟石油帮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关。在周永康落马之后，中共石油帮的多位要员纷纷遭到调查，包括周永康担任政法委书记时候的秘书周本顺。周本顺他今年被判刑，周永康呢，今年6月一审以受贿罪、滥用权职罪还有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而在香港方面，香港大学亲中的校委会否决了亲民主的前法学院的院长陈文敏副校长任命的这个风波持续在发酵中，并且触发了香港的高教界关注学术自由。继港大2000名师生星期二罕见的参与黑衣学袍静默游行之后，理工大学教职员协会星期三率先发表声明，表示全力支持任何争取院校自由以及学术自由的诉求。另外呢，有60多名学者星期四在香港大学宣布成立学术自由学者联盟，关注大专院校学术自由情况。据港媒报道，学者联盟表示，港大校委会以耸人听闻的理由否决陈文敏任命，敲响了港大以及香港学术自由的丧钟，希望团结学术界关注跟捍卫香港的学术自由。同时呢，香港大学跟中文大学都已经设立了学术自由关注组。据报道，港大校友关注组、教师还有职员学会以及学生会呢，目前也在商讨就校委会的组成还有校委会的权力来举行联合公投或者是民调。而同时，亲中的建制派人士以及亲中媒体也纷纷的发声，批评有人故意把港大副校长任命事件政治化，是对逼宫不成的报复。还有人指责港大学生会的会长冯敬恩泄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埃及上个月释放了被监禁的半岛电视台记者跟其他人之后呢，埃及总统塞西说，埃及现在享有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不过呢，活动人士说，仍然还有一些新闻业者被关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九月末，一些记者获释后，埃及其他的记者松了口气，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变得安全一些。不过，人称少坎的摄影记者马哈茂德·阿布·赛义德的家人却深感失望。少坎为包括《时代》杂志等在内的几家媒体机构记录了埃及最近的历史事件。
当我看到获释名单里没有少坎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
我好难过，简直不敢相信，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消息。
邵侃2013年8月被捕，就在上个月，他的审判日最后被定在12月。家人说，候审期间，邵侃的健康迅速恶化。
我们探监的时候，他的脸色一次比一次苍白，他的视力恶化，因为抑郁和悲伤，他睡不着觉，这些以及其他很多因素让他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差。
邵侃在当局一次大举逮捕抗议者和记者的行动期间被捕，在这之前他采访了拉巴抗议营地，抗议者支持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穆尔西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目前在狱中并被判处死刑，抗议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以冲突收场，有几百人被打死。他的兄弟说，邵侃被指控犯有数项罪名，包括谋杀。邵侃自称不属于任何政党，但一些埃及人有着强烈的反穆斯林兄弟会情绪，在他们看来，即使是采访被取缔的穆兄会，那也是可疑的行为。
对那些记者来说，真主知道他们是不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或跟穆兄会做了交易。你一定知道，穆兄会善于给人洗脑。
埃及政府指称穆斯林兄弟会是恐怖组织，埃及记者对此一般不加争辩。不过他们说，采访穆兄会不等于加入穆兄会。美国之音希瑟·莫多克开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次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接下来是 VOA 卫视，还有时事大家谈。我们十点钟的时事经纬再会，我是邵婉成。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最近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释放二十人活动，关注20起女性由于自身信仰或为其他人维权而被不公正拘留的案件。这个活动第18天的主题是关注被关进政治犯集中营、遭受饥饿、强制劳动、死刑和折磨的8万到12万朝鲜人，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在残酷的朝鲜集中营系统，妇女遭受强奸、性暴力和强制堕胎。过去逃离朝鲜的人描述了会被投入监狱的政治罪行，包括焚烧旧币、批评政府的币值改革、坐在印有金日成或金正日照片的报纸上，谈及金日成缺乏正规教育，以及涂抹或损坏金氏家族的照片。得以逃离朝鲜的政治犯的描述尤其令人不寒而栗。曾被关押在第15号集中营的金永三说，他和其他犯人饥饿难耐，会吃牛粪中挑出的玉米盒。他说，如果我们哪天抓到老鼠，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大餐，我们不得不吃任何活物，吃任何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或者长在地上的草。释放二十人活动结束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说，我们对关押这些犯人的政府以及与他们类似的组织说，如果要想赋予女性权能，就不要因为他们的观点或信仰而关押他们。对这些女性和他们的家人，我们始终在说，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将会继续为你们以及像你们一样的人的获释奋斗。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